好，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可以有一次，再有一次机会，可以来交通主的话。今天晚上我们会读编号115开始到118，在四福音的这个讲义里面，我们会从编号115读到118。在读之前，我们再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好不好？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我们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给我们，我们晚上带着恭敬的心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你自己亲自的把你的话语解开给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你做事的法则，更多的可以把自己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有讨你喜悦的生活侍奉献给你，把荣耀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祷告，阿门。好，请弟兄姊妹看115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5到37节，路加福音第十章。25到3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们却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你的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义，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上耶利哥去。落在长老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埋葬致死，就向他们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正道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会员来到他的身旁，看见他也要从那里过去了。没有一个他们两人停留在他们那里。看见他就痛的直晕，差点用油和水倒在他身上吐，把我好了。我问他是在我自己的身后，再到店里去照一下。第二天拿出了他的银子来，照着店主说：“你只是想要的他，我还是会给你的，我不会给你来回还你。”你想这三个人中哪个人是落在传道手中的人设吗？他说是连美利卡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讲杀他。 感谢主，在这一个短短的这一个故事记载里面呢，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位律法师跟耶稣来对话。那这个律法师他，这个对话呢是为了来试探耶稣的。我们看见，在这一个第十章这个25到37节里面呢，我们看见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比，就是这个律法师站在律法的总归的这个基督的面前呢，居然这个律法的专家是认不出主耶稣的一个。这个主啊，这个律法的总归，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一个，就算这一个律法师是这个律法的专家，精通摩西的律法，但是呢，他里面呢那个眼睛仍然是没有被打开的，所以就算他站在这一个荣耀这个人子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诶，他居然这样子的来试探耶稣，然后问他的问题。都不知道，原来站在他面前的就是神律法里面所说的那一位站在他面前，哎呀，他看不见，所以这里产生一个非常 大的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那么在这个律法师来到耶稣的面前了，他就来问耶稣一个这个问题啊，他问主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诶，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个律法师他是用功读圣经的人，他应该非常精通主的神的律法，关于旧约的律法，因为他后面讲到那个精髓，律法的精髓他讲出来了，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还要爱邻舍如自己，这个是对的话。诶，但是他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师呢，他的确不是一般的人，他对于神的律法呢是非常的认识的，但是他却认不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律法所说的那要表现神的律法的那一位。那么他因为他是一个专家，所以呢他来到主耶稣面前来要试探耶稣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问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问题哦，看起来很平常，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特殊的一个问题。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律法师，我相信呢，他在这一个问题可能之前呢，他就已经把这一个难题啊放在许多的专家的面前了，需要来考倒了很多的人了。那么今天他把这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了，再一次的希望，哎，主耶稣，因为他看不起主耶稣，他觉得，哎，主耶稣不过就是一个平凡的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一个平凡人，所以他希望拿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诶，主耶稣可能真的是被他考倒了，他就骄傲起来了，所以他问，诶，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诶，但是主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主耶稣问他什么呢？他反问他，就是说他问律法上到底写什么，你是怎么样去念的？诶，他就把这一个律法的精髓再讲出来了，可见他本身就有这一个认识，有这个答案，只是他觉得主耶稣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回答，来考倒主耶稣，来挑战主耶稣。诶，但是主耶稣他就继续的往下走啊，他就不服气，他就主耶稣就说，诶，你做的对，这样子做你就可以得永生。但是我们看见这个问题有一个情况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说到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其实这一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在天然人的这一个生命当中啊，我们常常都希望我们能够为主做什么，证明我们配得过这一个来承受神给我们的这个永生。好像我们要努力去用自己的力量来做什么才能够得着神给我们这个永生。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天然人的这个层面上面，我们常常有这个 struggle, 这个挣扎。诶，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主给我们这个生命啊，他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啊，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怎么样努力去做，是不是？乃是我们要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活出，自然的把这个生命活出来，这样子来彰显出神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诶，这个生命里面就带着自然流露出一个神的美德，神的生命的那个尊贵出来。诶，这样子是神的心意。但是呢，在我们天然人就好像这个律法师这个问题啊，我们常常都希望我们为主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这个律法师，我们刚刚说到他是一个律法的专家，对不对？律法的专家，但是呢很可惜，很对律法很有认识，对圣经很有知识，没有办法让他的属灵眼睛得开。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是要在这里追求来做什么读经的专家，或者是圣经的专家，我们来做什么圣经的考古啊，圣经的地理啊，写论文啊，神学啊，这一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啊，我们要读出一个人，就是基督。诶，这个是我在最近纪要真理组的一个讲义里面看见的， 就是讲到生命读经这一课，诶，主给我再一次的提醒，就是我们读经的目的是为了读出一个人，不是要读什么地理，读什么考古，不是神学，乃是那个人，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在做基督徒，我们不是要来好像那个律法师一样，我们查经也不是要律法师这里来研究什么，我们单单的为了在我们当中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认识基督，读出这一个基督的这个人出来，在我们的读经当中，这样子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非常的重要。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继续讲到第二部分了。主耶稣他就举了一个故事或者例子，这个例子里面呢，讲到有三个人有看见了一个被强盗打个半死的一个人呢，撇在路上，非常的可怜。然后呢，这三个人有一个是祭司，有一个是利未人，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他们都经过这一个被打到半死的一个可怜的人的旁边。那么头两个呢，祭司跟利未人呢，他们呢经过了他，好像没看见一样，就经过走掉了。然后后面那一个撒玛利亚人呢，看见他，圣经说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他里面充满了神的怜悯了，上前来照顾这个人，也付自己的代价来把这个人带到殿里面去，来照顾好他，来照应他。然后主说这一个后面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是那个怜悯邻舍的那一个，怜悯他的那个人，这样子做他就说能够满足神的这个心意啊。所以这里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我们看见祭司跟利未人呢，在他们的这个名头上面，祭司跟利未人都是应该是服侍神的人，对不对？我们的神用要祭司来侍奉他，要利未人来服侍他。但是我们可见了，现在这个属灵光景很不好了，在那个时代当中了，看见这个利未人跟这个祭司啊，可能他们很忙啊，他们为了要去哪里做工，为了侍奉，但是旁边出现了一个有需要的人，他们看见好像没看见。所以在这里我们反映出一个服侍主的人的里面的真正的属灵光景啊。虽然外面可能很忙，很多的事情在忙忙碌碌的，但是看见他里面跟神的那个心啊，相差很远了、啊、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神里面的那个怜悯人的心肠了、啊。所以这一个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要常常回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呢，常常连于主自己，让我们的心不会因着外面的忙碌而导致我们好像没有，根本都失去了与神之间的那个甜美的交通，这样子就很可怕的一个光景，对我们也没有很多的益处。因为他们这样子呢，让你失去了那个神的爱，在他的那个心中没有办法来爱人，这个是不好的，对我们一个提醒。那么撒玛利亚人呢，我们看见了在这里啊，我们看见其实在这里我们看见撒玛利亚人，其实主耶稣就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他来到这个地上面了，他就是要来怜悯我们，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他身边呢，都是有需要的人，都是像这个被强盗打个半死的这个世界里面这可怜人呢。那主耶稣从天来到地上面，他看见了我们这一些人呢，每一个都带着伤的，每一个都是有需要的。诶，他不是单单顾着自己要服侍神什么，他看见我们，他对我们产生了怜悯的心，他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放下来照顾好我们，包我们的伤，把酒跟油倒在我们的伤处，好好的把我们带在他的身边，来让我们能够受到他的保护啊、真的是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是讲到主自己的心肠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恩典，也他不是那种
高高在上，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他是愿意就近这一些受伤的人，有需要的人。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今天弟兄姊妹，你我都是那一般蒙主大怜悯的弟兄姊妹的神的儿女，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就算今天，我相信在很多的情况中，我们都是很多的受过很多的伤害，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好的撒玛利亚人，他看见我们有需要，他看见我们，他愿意用怜悯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今天晚上再一次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跟主说，主啊，我不行，但是求你来帮助我，愿主来亲自的医治我们，亲自的把我们带在他的身边，好像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呢，能够被恢复起来，能够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恢复正常的功用，我们来爱神，来服侍神。所以这今天这里啊，对我们能够很大的一个提醒，感谢主。当我们继续往下走啊，我们往下走的话呢，我们看一下编号116，也是路加福音的第十章，我们是从38节到4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耶稣去那里和其他有一个女人抵到拿那，接他到自己的家里，为了一个贵妃子，想到了一角，在那里是小钱或者是他的话，把他的时候也是多，心里满满满，就自己来说，主啊，我的妹子是靠我的恩人死后，你不是爱他吗？
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地方叫做伯大尼，在这个地点里面讲到是伯大尼，在这个伯大尼呢是离开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在约翰福音11章里面讲到大概有6里路，如果是英文的话是讲到2 miles， 就是两个 mile 的距离。所以这个伯大尼呢，主耶稣常常会从耶路撒冷服侍完以后呢走路到伯大尼去休息。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呢，就今天晚上我们看见了在这个地方，这个村庄伯大尼那里的有一个女人叫做马大，然后也这个马大呢有一个妹妹，她叫什么，她叫玛利亚。那么这样子呢，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的情况，我们从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呢，我们会看见一些的很好的一些提醒。但是讲到这一些提醒之前呢，我们要看见了主耶稣这一个，很多时候他要从耶路撒冷走路可能要走一个小时，因为两里路大概可能要走一个小时，走到伯大尼去找到他安息的地方。这一个图画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多的一些感觉，因为看见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上一章里面，我们讲到有人说要跟随主嘛，然后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是人子找不到枕头的地方。所以在主耶稣在地上面的时候啊，耶路撒冷已经是那个地方了，虽然很多的服事，很多的那些外面的宗教的东西啊，但是主耶稣在那里的时候，那些人呢根本不会接受他的，在圣殿里面没有人要，所有人都是对抗他的，那么的心是刚硬的，完全是已经失去了那个属灵的时机的一个地方了。虽然外面工作很大，但是已经不能够容纳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就算在圣殿里面他都找不到他安息的地方，所以他每一次在那里服侍完了，很多时候都要走一个小时，走到这个村庄这个伯大尼来寻找他能够安息的地方。在这个点上面呢，对我们来说是很多的感觉的。今天呢在我们许多的繁忙的服侍当中啊，我们的目光啊， 我们很多时候会不会就把主耶稣放在外面呢？或者是主耶稣在我们当中这么多的忙碌里面呢，他能不能够找到安息，在我们当中找到安息呢？我想今天晚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了，我们要注意到到底我们之间的这个聚集啊，能不能够让主耶稣在我们当中找到他的安息的所在。哎呀，所以我们看见了，讲的不好听一点了，就是主耶稣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人子，他一直在地上面来寻找他能够安息的地方。哎，感谢主啊，在这个村庄，这个小小的村庄叫伯大尼，在这个伯大尼的村庄，他里面有一个小家，这个小家呢有马大、玛利亚，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弟弟叫做拉撒路，对不对？这个小家呢，他们呢可能没有什么钱，这个村庄也可能很穷，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家可能很简陋，什么家具都没有。哎，但是呢，主耶稣却愿意走一个小时的路来到他们当中。主说，我在这一个家，这个简陋的家里面，他能够找到他的安息，他住在他们当中。诶，这里就讲到为什么呢？耶路撒冷不好吗？耶路撒冷这么豪华，可这么多东西，但是主耶稣偏偏的要来到这一个简陋的地方找到他的安息。为什么？因为马大跟玛利亚跟拉撒路他们有一个单纯的心来在神的面前，他们愿意来接待。我们看见马大虽然他不是很完全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但是他有一个心，他愿意接待主耶稣来到他的家里面。诶，这个主宝贵这样子的心智啊。所以我们看见了，当我们的主是看我们的心的，怎么样我们能够让主能够在我们当中找到安息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要愿意把我们的心来接待主耶稣在我们当中。这个很，主是我们的态度很重要啊，看我们的态度，主是看我们的态度，不是看我们外面的那些条件哦。那么就，但是呢，我们在知道啊，虽然马大呢他愿意接待主耶稣到他家里面，但是我们刚刚说了，他是马大在那个时间呢，他是不太完全的，因为我们看见后面呢，虽然他接到主耶稣以后呢，但是他却之后呢忙着自己的事情很多。圣经里面说马大的事后的事很多，然后心里面就乱起来了，对不对？当人很忙的时候，心里面就开始乱了，所以他就跟主耶稣来发点怨言了，就叫主来吩咐他妹妹来帮助我。诶，看见马大他里面真的是非常的烦躁啊，烦躁到一个地步啊，他觉得不公平，觉得哎呀，为什么我这么忙，我的妹子却好像什么都不用做呢？诶，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玛利亚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在这里我们看见玛利亚在主的面前的这个光景啊，是非常的宝贵的。我们知道玛利亚在这里讲到他呢，是在耶稣的脚前听他坐着听他的道。所以我们看见了玛利亚的心呢，不单只是把主耶稣接待到他的家里面去，并且呢，玛利亚呢是把他完全的专注注意力都是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在主的脚前等候他，听他的教导。这个讲到玛利亚的心呢，他是完完全全的放在主的身上，是一种专注，他灵里面是专注的。他不是被其他的事情搅扰，不是因着外面的需要很多他就乱，心里面或者是外面乱里面也乱，他里面呢有一个安静在主面前等候的心。诶，这个是今天我们很宝贵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光景啊，就是就算外面需要很大，工作很多，但是我们灵里面呢，常常要学习在主面前安静等候，在主的面前把注意力放在主的身上，来听他的话。这样子是我们学习服事的一个很重要的操练。所以主耶稣 就是说玛利亚已经拣选选择了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但愿更多我们弟兄姊妹在各样的忙碌的当中啊，我们都好像玛利亚一样啊，来拣选这一个上好的福分，就是我们能够常常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来听他的话，好不好？那我们继续往前了，117呢，我们会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40节到4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感谢主。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约翰福音第十章啊，我们看见又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看见在约旦河外面呢，主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在约旦河外，我们知道是洗约翰在那里施浸的地方。那主耶稣来到这个约旦河外面呢，他就住在那边。那么因为主耶稣来到这边，许多的人就来到主耶稣的那边来，就是跟他说了一些的话。他说什么呢？他就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做，但是呢，约翰指着这人，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然后后面呢，在那里的人呢，信他的人就多起来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了，就是在约翰他的服事啊，他不是在那里行神迹奇事来见证主耶稣。那我们知道约翰的服事呢，他的 focus, 他的专注啊，只是专注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个神迹奇事呢，并不能够叫人真实的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真实。今天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一些灵恩的这一些一些的运动啊，教人得医治啊，得祝福啊，赚钱啊，这一些吸引了好多好多的好多人啊去参加这一些灵恩的东西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神迹奇事呢，虽然是好的，是对我们可能有益处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一些东西啊，并不能够真实的把耶稣基督的真实见证出来。所以呢，我们要搞清楚这一个，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呢、啊，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个先后次序搞清楚。我们知道我们首先要注重的是什么？就在我们主给我们这个新生命。我们这个生命要好好的活在这个生命里面，要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来见证主的真实，来用这个生命来服侍，来流露主的美德。后面呢，我们知道会，当然我们知道神迹奇事，神可能会借着一些情况来做一些奇妙的事情来帮助我们啊，来带领我们。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信心的奇妙生活，当然是这样子的了。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这样子的经历，是不是呢？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先后次序呢搞混了，我们只是 focus 在要求神迹求奇事，但是却没有专注在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个成长呢，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的生命一直停留在一个很幼嫩的光景中啊，这样子对我们来说啊，没有很大的益处。所以我们看见约翰呢，施洗约翰在他的服事里面呢，他把这个先后次序是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面，就是他的服事呢，他所教导的，他所传讲的，不是说神迹奇事，也不是像那个律法师那样子，要怎么样去做律法的专家来教导神的百姓摩西的律法，都不是。约翰的服事呢，他有一个重心， 他的中心就是单单的是为着基督。诶，这样子呢，他这样子的教，这样子的服事呢，到他过去了以后，我们看见了这些人呢、啊、都听在心里面去了。所以当主耶稣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呢，所有的东西都应验，都在他们面前，真的像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主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呢，他们的信心就起来了，就信耶稣了。所以这样子呢，真的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呢，是叫我们的服事要常常的专注在基督的身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服事也是一样的，我们应该呢，无论是我们的肢体之间的交通，或者是讲台的分享，就算是事务性的一些的服事，像开车接送啊，饭食服事啊，照顾孩子，我们所有的服事啊，我们都像我们的这里说的，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目光，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啊，都是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样子我们来高举基督，这样子我们的服事才能够显明主耶稣基督的真实啊！感谢赞美主。那所以我们这里很好的提醒，下面我们再来读编号118呢，我们看到这里是路加福音第11章1到13节，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读一下吧。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一个门徒对他说：“
求主教我们祷告，
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只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们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背叛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从前没有那么肉的，半夜到他那里去托朋友，请见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喜怒来到了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打上。”那人在前面给的时候，不要指责我，门已经关闭，
孩子的眼睛坐在床上了，
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然我的心他的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心里或念的持久，就必起来找大夫请求命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
我来
祈求
的
那个就
找到，寻找的就遇见，叩门的
就给他开门。你们从前做世上的，谁有人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
求鸡蛋，反给他蝎子。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那拿走
欺骗的人而已，
何况那些人不岂不将他圣洁求偿的人吗？
感谢主，在这一个路加福音11章里面呢，主很明显在这里教导门徒的一个怎么样来祷告。我们看见呢，在主耶稣在地上面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不但是在外面很多的忙碌在服事，我相信呢，主耶稣的祷告比他外面的服事啊更多。他在主父神的面前的祷告的时间呢，真的是常常在那里。这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他在圣经里面呢，常常他服事完了，诶，他就去山上面祷告，有些时候说退到旷野去祷告，有些时候他更加说是整夜的祷告。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一个依靠父神的一个生活，借着祷告能够不但把自己的需要告诉神，并且在祷告中他要清楚明白天父的旨意，要他怎么样去做，什么时候去做，他都细细的把这一些都带到父神的面前，来让父神来帮助他，来知道他前面每一步该怎样按照主的心意在地上面的服事，来讨主的心意，讨主的喜欢。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 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祷告，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祷告上面呢是很多的一些软弱跟亏欠，但是呢，但愿主耶稣的这个榜样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虽然外面很忙，不能够忘记祷告更加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看见了有之前有一些弟兄们说啊，就是我知道祷告啊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的，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健康啊是需要有一种像呼吸一样正常的祷告生活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的。所以一个不祷告了的一个基督徒呢，就好像一个缺氧的基督徒，你知道缺氧会怎么样，就全身无力，对不对，然后头晕，然后走不动，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个属灵光景，对不对？所以不祷告，属灵健康肯定出问题，属灵生活肯定出问题。那么我们要有正常的祷告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啊，就教导门徒要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怎么样来祷告。那主耶稣啊，不是在只有在这里教导门徒，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之前也曾经教导过门徒怎么样祷告，在许多的地方然后主都愿意来教导我们来祷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虽然我们的祷告是很多的亏欠，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对不对，觉得不知道要跟主讲什么话，但是呢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主愿意教导门徒祷告，今天他同样的满心的愿意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那么我们在最后那一节里面，其实我们看见了在十三节那里讲到了天父把将圣灵给求他的人，这里讲到祷告啊跟圣灵的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祷告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那个意思来祷告，最好的祷告是什么，是圣灵在引导我们的祷告，来引导我们进入神的那个负担里面，来按照主的引导来祷告。所以这个是一个点了，有圣灵来能够引导我们在祷告中越来越摸着主的心意，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看见了在这一个祷告的主教导门徒祷告了，我们看见有一个先后次序，首先有两个部分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就是头三个他讲到天父的那个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第二个是天父的国，就是愿你的国来降临，第三个是天父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第一部分。所以他的主耶稣教导本就是祷告，这里讲到什么呢，这里讲到我们的第一重要的我们的祷告呢，就是要把天父的旨意来放在第一位。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主教导门徒教导我们祷告，有一个话我们要被提醒的，就是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其他的东西都要嫁给我们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的祷告第一部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求的是父神的旨意，来让神的国神的义能够彰显。那么第二部分才是向着人的，就向着我们的，就是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呢天天赐给我们，第二个是要赦免我们的罪，像我们也赦免亏欠我们的人，第三个就是救我们要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所以在地上面生活里面真的是我们常常都需要真的神来供应我们，是不是呢，每天的需要神是很信实的，借着祷告我们的神每天的那个供应，主都信实的供应我们，对不对？我们那个要我们犯错误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赦免，在祷告中我们能够认罪，我们能够悔改，然后在祷告中主能够来赦免我们，那我们同时也需要赦免亏欠我们的人，我们自己不行，但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个表现我们自己不行，我们要依靠神，那神给我们信心，给我们这一个恩典了，接着祷告我们能够赦免那一些 我们自己赦免不了的人，对不对？所以祷告非常的重要。第三个呢，是讲到这个就我们脱离凶恶，这个远离这个恶者，并且呢让我们的不要遇见试探。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我们许许多多的这些陷阱啊，我们自己都搞不懂，对不对？很多仇敌的陷阱，我们如果糊里糊涂的就踏进去了，哎，那就很危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主教导我们祷告？祷告就是说，主啊，我保护不了自己啊，我需要依靠你啊，你来保护我。哎，那么在祷告中，主会教导我们前面应该怎么样拣选，才能够远离恶者，不会遇见这些试探，对不对？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祷告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字啊，我们要讲到这个，讲到我们祷告的一个态度的问题，就是后面他讲到这个例子，他说这个人呢，他是情持迫切的直求，情持迫切的直求，就是这里讲到一个祷告的态度，就是一个不放弃的一个。英文其实讲到什么呢？英文是讲到 shameless， 就是没有羞耻感的一种祷告，就是一种向着天父是一个完全在我本上在主面前敞开的一个光景，就是情持迫切，没有羞耻的，完全敞开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们天父啊，太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他是按照我们名字来呼召我们，来拣选我们，所以我们的光景他完全知道。我们有什么好隐藏的呢？对不对？我们在我们跟属个人的祷告当中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受到提醒，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呢完全敞开，按照我们现在的度量，按照我们现在的光景，在主的面前完全的敞开，直接跟主有这个那个打开来祷告，不用跟主讲道理，不用在主面前兜圈圈，直接的敞开的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主，那么主在圣灵中会帮助我们啊，这个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那么最后呢，我们看见了主讲到祈求、寻找并且叩门这三个很重要的点，也是在祷告中这三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是讲到祈求，就是 ask。 ask 是什么？ ask 就是当我们在这里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来求，我们求什么呢？这里讲到了，我们要求，我们知道我们当我们属灵光景，我们或者属灵生命是很开始比较幼嫩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求的是什么？是祝福，是自己的好处。诶，但是当我们信心的度量慢慢被扩充的时候呢，生命成熟的时候呢，当我们的祷告的时候，祈求的东西啊，我们会有一个转变，从我们自己的好处呢，慢慢慢慢的我们开始会求什么？求主的自己，对不对？求主的自己，求主的心意，求主的旨意，为着主来祈求。这个是我们祷告的第一个祈求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当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方向会慢慢慢慢的不一样。那么寻找是讲到什么呢？诶，你知道主耶稣说外邦人是求什么？寻找就是 seek 其实就是求寻找或者是求，那么这是同一个字。那么主耶稣说外邦人求什么？外邦人是求吃喝，对不对？然后呢，犹太人求什么？圣经里面主耶稣说犹太人求神迹。那但是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啊，我们主教导我们祷告，我们要求什么呢？我们知道刚刚我们也讲到了马太福音第六章啊，等到我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其他的东西都要讲给我们，这个是我们的 focus， 是我们的专注，所以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最后呢，叩门就开门。在这里呢讲到一个，他这个叩门不是一次的叩门，是一直的叩 keep knocking， 就是一直的叩，一直叩门，这种的专注在主人面前来叩门，这个在服事上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们记得在哥罗西书啊第四章里面讲到保罗啊，在后面呢他求弟兄们为他祷告，他祷告求什么呢？求神给他们开传道的门，诶，好叫他们能够传基督的奥秘。所以在服事当中很多的门是关的，诶，但是呢借着祷告啊，一直的求开门呢，诶，叩门，主要为我们 服事的前面的那个传道的门来打开，好叫所有的这一些仇敌捆绑的光景啊，黑暗的这些光景啊，捆绑啊，这些不自由的光景啊，一个一个的被冲破。所以这里讲到祷告呢，是一个征战的祷告，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必须要借着祷告来进入这个属灵的征战，好叫神在这个侍奉当中能够开传道的门，让他的心意能够更多的显明在我们的当中啊。好，我的交通就先停在这里，时间交给孙立兄。
我接着弟兄的交通里交通一点。那我想我们读四福音书啊，那么我们可以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呢，主耶稣是中心啊，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是围着他转的啊。那我们就看，当这些事物临到主的时候啊，主是怎么样的来应付这些事情，主是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啊。所以呢，读四福音书给我们能感觉到，主耶稣实在是一切问题的解答啊，没有一样事物能难倒主的啊，也没有一样事物到主那里是没有出路的啊。所以呢，这个呢要给我们产生信心。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115这里哈，这个一个律法师啊跑来这个试探主，是吧？那我们说什么律法师？律法师是他精通律法，是一个有知识啊，是有个有学问的人。那么主耶稣呢，是个木匠，是一个从拿撒路出来的木匠，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啊。那么这个有学问的人呢，跑来质问这么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有姊妹，你可以想象到，对不对？这是很难的啦啊！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件事啊，我那个从前我在高雄服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传福音，那么来了两个呢医学院的学生啊，那么到了那个后来我在门口啊，我就听见我们一个弟兄啊，声音很大，在那里是这个很急躁，结果我听他喊讲说：“你们下地狱，你们下地狱！”哎呦！这怎么搞？传福音怎么叫人家下地狱呢？所以我就赶快跑出去看，因为呢，他呢是一个退伍军人，啊，没受过很高深的一个什么教育的，碰见了两个医学院的学生，讲不过人家，他就发脾气了，他就说：“你下地狱！”我赶快出去拉着，我的弟兄不能这么讲。那两个学生很生气，说你讲不过人，怎么骂人呢？你们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碰见这有学问的人啊，他们两个传福音的确是会有点困难啊。那我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这种情况，对不对？我记得我在台北有一次，我到那个台北医学院里面去传福音啊，那么在那个学生宿舍里面也是两个医学院的学生。那么我就碰在这两个医学院学生面前呢，那么传福音，他们两个人呢就卖弄他们的学问呢，我也不懂，我没有学过医学嘛，对不对？但是很奇妙，那天晚上啊，主给我特别的智慧，到最后我把他们两个讲的没话讲，所以我出来的时候我还蛮得意的，我是蛮高兴，今天这两个医学院的学生呢。现在辩不过我的，真。不过你知道吗？今天呢，我们跟随主啊，主就是神的智慧，神一切的知识都集中在基督里。他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对不对啊？你有什么大学问，你能够难倒主呢？对不对啊？主所创造的很多人还不明白呢，是吧？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侍奉主要记得依靠主，不是靠着我们，靠我们的学问呢，那是很难。昨天我被请到东岸去传福音呢，有一个年长弟兄跟我讲：“孙弟兄，你到这里来，你要小心啊，这下面坐着的一大堆的 PhD 啊， 所以你在讲台上你不要讲那个太粗俗的比喻，要讲一点有学问的东西。后来我就去了，我想我讲什么有学问的东西，我跟人家比学问嘛，那个比学问的我比不过人家，对不对？我是来传讲主耶稣的，我是讲讲生命的，我管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PhD 的，对不对？他们是需要的是生命，他不需要的是主耶稣，所以我就按照主给我的负担讲，哎，结果效果很好，反应非常好。那个弟兄呢，他们就是在东岸，就是要比学问，对吧？你学问比我大，我比你更大。就我们一个做医生的弟兄嘛，一上台就是这样子，传福音一上台就是这样子。他说我从小小学到大学到研究所都是第一名，在班上做第一名。他说幸好你第一名，幸好你没跟我同班，你跟我同班你就第二名。上讲台就这么讲的，压倒性的这种节目，当然很好笑了。我们听他讲传福音觉得很好笑，但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来这一套吗？不需要的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律法师，就是律法师问木匠，拷问木匠，就这个故事。但你忘记这个木匠是谁呀？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所以弟兄姊妹不需要惧怕，你我里面有主。主给的智慧那是远超过所有人的智慧的。那我们看见这个律法师呢，他们的一个宗教的思想，什么都是要做是吧，才能得永生。你一定要做才能得永生。现在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你要做啊，哎，你要造桥铺路，你要修行啊，哦，你要这个跑深山里面去啊，那么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其实还得不到永生，对不对？所以主所告诉的不是做的问题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知道是主后来比的一个比喻啊，讲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灵，他这里讲的这个人是动了慈心，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最重要，基督徒活在生命的感觉里面，从生命里面的感觉所产生出来的那一个爱。叫我们能够把供应给别人，那个比你头脑上知道的要去做那个要宝贵的多了。但我们看见今天很多基督徒都还在做啊，对不对？觉得主叫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对不对？我们不太多看见弟兄姊妹们从生命的感觉里面顺服主的带领，然后在那里服侍，要有同情心啊。基督徒真的心要软了，我们最怕的基督徒年日久了心就硬掉了，知识多了心硬了，有的圣经讲的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的更糟糕，所以你看见年日久了就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在这里啊，没有任何事能难倒我们的主，问题难不倒，对不对啊？主回答这个律法师的这问题呢，哎，这个我叫这个律法师的心里面觉得，哼，恐怕是蒙光照的，对吧？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在主跟前，弟兄姊妹们，不需要惧怕这个环境上的这一切。那么呢，主耶稣不仅在一切问题的中间都解决问题。那么这个116就告诉我们呢，你怎么对待他很重要，这个也是今天我们的问题啊。你把他接进来了是好的，但你怎么带他这才重要。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嘛，那接待主耶稣，中文呢很好，中文有接待两个字啊。尤其是一个美国弟兄解释这个，哎呦，我觉得他这个中文还不错呢。他说我不是问你怎么接他，我问你怎么带他。哎，我说这个太好了。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问题，你已经把主接进来了，你怎么带他的呢？我们是不是哎，主耶稣请到我们家里面，哎，到了之后呢，你客厅坐一坐啊，然后我们去搞我们自己，是像马大一样的，是吧？主，你客厅坐一坐，我忙我的去了，我就忙师父去了，是吧？你没有把他当作主啊，哎，玛利亚很好，就坐在主的脚前，是吧？ 实在来讲啊，今天的弟兄姊妹，我问你们，在教会里面，你们喜欢马大还是喜欢玛利亚？啊，马大，对不对？哇、哦，这个姊妹忙得不得了，可好了，我们称赞他，那个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那个，那个不对，我们是喜欢马大，但是在这里主要的问题在，马大真的是很有心，把主耶稣接到家里，这个不容易啊，当初啊，用犹太人弃绝他，对不对？伯大尼斯家接待他了。啊，是马大把主耶稣接到家里面的，但是呢，他在那里啊，也不是不好带了，他可能去烧饭去，还煮菜，做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家里面有客人，他去忙事情去了，对不对？其实忙事他也想接待主嘛，对不对？但是呢，他把事情摆第一了，把主摆第二了，这就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啊，不错的，你要为主做事情，你要还是要把主摆第一。永远不能把事情摆第一啊！所以呢，过去一个年长的姊妹教导我们很好，她说基督徒啊，要学着手忙心不要忙。哎呀，这个话到今天呢，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因为基督徒不能不做事，对不对？很多事情要做，但是你手忙的时候怎么样呢？心不要忙，你心在主身上，这才是好的侍奉，你知道吧？有很多时候我们一忙了，忙到事情里面去了，把主都忘记了，对不对啊？这教会里面很多产生难处就是这样的，一忙了忙事了就埋怨了，那个心里面愁烦了，怨这个怨那的，你看都有我儿一个人做，他们都不做，对不对啊？大家有时候就争吵不休了啊，因为你把事情摆到什么，摆到事情上去了。所以英国的史柏克弟兄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 Things divided, Christ united. 记住这句话。你摸事物叫你分裂，你摸到主就叫你合一。哎，这个才是真正懂得跟随主的人。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来到这个环境里面呢，你把他接进来了，你看你怎么带他。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问自己，到底我们怎么带我们里面的主的？你怎么带他的？你真的尊他为主吗？常常安静在他面前吗？还是你啊，忙着很多事务方的事情呢？对不对？所以这都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呢，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呢，表现出一切所有一切情况啊。那么我们只能简单的说一下了哈。那么这个第117那里是讲的，施洗约翰的见证很好啊，他没行过什么神迹奇事，这个圣经里面是个很平衡的东西，因为今天我们知道有一班弟兄姊妹一天到晚在那里搞神迹奇事，好像没有神迹奇事就不对了，对不对？圣经明着讲施洗约翰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但他指着那人所说的话都真的，这个才是重要的。你搞了半天神迹奇事啊，有很多时候呢都没有用到主身上去了，让人看见神迹奇事啊！我以前呢参加过不少这种神迹奇事聚会啊，我去看了，当然到今天我承认我没有看见真正的瞎子眼睛得开，那个瘸腿起来行走，我没看到，就说什么要头痛了、头痛好了，那个你看不见，他说他头痛好，你也不知道真的。昨天晚上没睡好，一祷告就睡着了，就做这种见证很多。那么那个真正的那种神迹奇事我没看到过啊，真的，我跑了好多的神迹奇事的聚会啊，大家都想去看神迹奇事的啊，那很热闹，场面很热闹，但有时候热闹到一个地步，你摸不到主了啊。弟兄姊妹们，主是中心啊，我们今天要。知道你读四福音书啊，就是这样提醒你主是中心，干什么你不能忘记他啊！我们为他做见证，你指着他说的事都是真的，那就好了。那么这个我们后面看最后一个祷告是吧？感谢主，主自己也是祷告的人，你看吧，他来了，你从主身上你看见是什么真的祷告，所以这门徒很好，就跑去问主， 请他教导我们啊。那这里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我们提醒，刚刚弟兄也提到了，第一个你祷告有要愿望，虽然呢在原文里面的没有这个愿这个字，但是它意识上是愿，有三个愿望，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来到主跟前，现在不能祷告呢，变成了这个流好像报流水账啊，怎么随便再讲几句啦，讲几句属灵的话。有时候我们感觉我们那个祷告里面缺少那种的愿望，因为怎么懂得愿望啊？你都愿望过对不对？你满心的愿望，你希望有个事情要成就，所以你祷告也有个愿望，也有渴望啊，这很重要啊。来到主面前祷告就是要渴望。另外一个呢就是情辞迫切的直求啊，那么这个情辞迫切直求呢，这个就是有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不顾脸面的来要，因为你不好意思，人家在床上一睡觉了，门都关了，你跟孩子你要跑去跟人家要饼，对不对啊？这个你要厚着脸皮去才行的了，对不对？你不好意思，让我们都不好意思了，夜里面的半夜的跑到人家家敲门，对不对啊？主耶稣举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你知道吧？哦，对，我前面要给你们讲一下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不是比喻，是例子啊，是主看到的实例，那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不是比喻。那么这边这个是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你如果真正在主面有这么恳切心的直求的话呢？你看那个最刚硬的人，他也爬起来帮你了，对不对？何况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啊，儿女求父母啊，求父亲呢、啊，那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他爱我们，对不对？所以你求他一定答应你，你要有这个感觉。所以我们呢，不是这个宗教式的祷告啊。我们是父子之间的这个交通和恳求，来到父的面前，你要有这个态度，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呢，你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还教导门徒们祷告，所以呢，听主的话最好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对吧？他可以应付一切的难处啊。那么呢？问题呢，主告诉我们，我要好好的带他，你怎么带他，这很重要啊，还有你听他的教导很重要，知道吧？那我想我就交通这么多吧。
好，感谢主，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晚上丰富的与我们同在，
是的，
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你来鼓励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能够你愿意来帮助我们，你愿意怜悯我们，我们也谢谢你教导我们怎样来祷告，哦，好叫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真的是你乐意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怎样来按照你的心意，我们能够祷告，能够让你的心意能够继续的往前。所以我们把自己晚上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用这些话再一次的真的说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中，好让我们在圣灵里面把这些话能够注意留意，好像我们生活中我们的侍奉里面能够越来越多有讨你欢喜讨你喜悦的光景。主啊，感谢你，求你怜悯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阿门。
好，我们下面有一点简单的报告。我们看一下聚会的网页上面呢，我们为着要来的这个主日讲台的服事祷告，在这一个主日呢，是孙家荣弟兄交通，世伯弟兄翻译，为着讲台服事祷告。然后呢，我们知道21号到23号在 Black Diamond 这个营会里面呢，会有青少年冬令的退休会，为着讲员 Jeffrey Pittman 祷告，也为着我们当中的青年人 在这个聚会当中被主得着来祷告。然后在27号到29号呢，我们会有聚会教会的冬令会。我们这一次是请 Lucio 弟兄来为我们传讲信息。27号到29号请弟兄姊妹预留时间来参加。好，那我们就交通的这一些代祷事项就是这一些。
请弟兄姊妹有一个代祷，22号那个主日啊，是我要交通，因为22号那个主日所有的年轻人都走了，那么呢儿童班没有人带，所以那个主日早晨呢，这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跟小朋友我们一起聚会，所以我要跟这么一个情况要交通，这很需要主的恩典呢，需要有合适的话，所以请弟兄姊妹为那个主日祷告吧。
好，谢谢，好的，感谢主，好。